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在明慧网的工作中体悟师尊的慈悲，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2日。上一次明慧法会是9年前了，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们交流体会的平台，体现整体证实法的状态，也汇集了大法弟子们揭露迫害的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民众在讲真相。18年来，作为编辑组的一员，在相对寂寞中坚持下来，正是师父反复强调的明慧网的作用给了我动力。第一部分，师尊的看护。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师父的看护无处不在，网站实质的稳定和运行，师父都在照看。我们若能保证自己的修炼状态，保持住这份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心，就能坐下来，并一直坐下去。我体会，连写稿、编稿中实质的难度都是如此。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师父告诫我们要虚心，我体会，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什么。的确，事实上，如同一位大陆同修的体会交流的，每讲明白一个人，同修就在心里谢谢师父。我自己常体会到师父的看护和加持。有一次，连续浏览几篇大陆同修来稿，反映出一种心态问题。我感觉这问题应该写篇文章讨论一下，就盼着有大陆同修有来稿说说这个事。盼了几天，没有。我自己怎么也提不起笔来。那期间读经文，读到连续几段，分明就是在说这个问题。我知道不写不行，跟别的编辑交流，希望别的同修能写。过后我在睡梦中，睡着脑子里就有那篇文章，怎么分层次，怎么展开。醒过来，知道师父都这么点化了，再也无可推脱了，马上写。半小时写完，发表后也有大陆同修的继续讨论。有的时候做点事，那个压力不知哪里来的，可能是那个事情会起作用，自己没修好的东西在抵触。我感受到师父这样手把手的帮，心里真希望自己能修得好些，很多事情会水到渠成，不会那么大阻力。有的事情因为个人状态不到位，可能想不到、做不成，或者没结果。师父说过，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作为编辑，我们本身注定有这样的使命。师父也早已赋予了完成这件事情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过程中又是这样不断的提携和点悟，如果还做不好，那是要负责任的。师父没有对哪个弟子更多更艰难的要求，是本来就可以达到的，本来就安排能达到的，所以如果做得可以，那是必然应该的。做不出来，想不出来，那是修炼上差了，跟不上师父的步伐。第二部分，清修。海外很多当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可能经历相似， 在大陆上中学、大学、考研、出国、深造，留在海外工作。一路下来，我也是如此。当时工作没多久，发生了720的迫害。开始还能一边做办公室的事，一边做明慧网的事。坚持不了多久，就专门做明慧网的事。开始几年，没有什么别的想法，非常专心。因为太忙，即使没有跟别的同修接触，也不跟常人接触，都没有什么感觉。每天编辑大陆同修被迫害的经历，交流体会，心情随之起伏，有时感佩，有时对邪恶愤怒。虽然组内同修们配合上时有矛盾，自己执着也太多，就是该磨磨的。几年之后，好像忽然抬头看看周围的环境，发现自己不在其中了。每天除了文字工作，连句话甚至都不用说。家里没有经济问题，不需我工作。有时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穿工作制服的人，也很羡慕。有时想参加地区集体学法，也不能坚持多长时间。大家看着学员总不能热心加入当地讲真相项目，不理解，有时都造成小组辅导员的压力了。作为明慧编辑来讲，做什么是绝对不能说的，为了大陆同修的安全，为了整个项目的安全，所以渐渐也很难参加当地学法组了。大概10年前，有一阵子我的修炼状态不好，做明慧工作的压力也感觉比以前大。有一天，正巧别的项目招人考核，一时兴趣，我就想去凑凑热闹，就算不认识，也看看别的同修们。一进门，发现师父端坐在大厅中央，师父就看着我，面沉似水，生气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师父就说，你们有些人很忙的，到这儿来干嘛来了？这是来给你玩玩的吗？回家的路上，我仔细想了想，师父对大陆大法弟子非常关心，密切注视，对明慧网非常重视，这些我一直知道，但是我没有感受过自己在这里工作这件事也很重要，甚至觉得走到这个项目中来实属偶然。被师父这样一说，我想可能不是自己认为的那样。我下了决心，不管自己觉得状态好不好，都要在这个项目中干下去，不管觉得寂寞不寂寞，都要坚持下去。每个生命来世的目的、去向、承受能力，师父最知道，不会选错人。我们做下去，做到底，做成，就是不负师尊的期望。我知道身边几位编辑同修很谦虚低调，有的同修说是偶然做了明慧和明慧中的某个角色，有时甚至觉得别人更适合做。其实不然，我们在迷中，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古人说，知遇之恩，肝脑涂地以报。对于每个大法弟子来说，师父的选择就不只是知遇之恩了，也没需要我们肝脑涂地。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非常努力认真，无论还要多久，我们就是要坚持到底，证实大法，证实师尊的选择。师尊曾经对我们讲过，清修也是一种修炼啊，所以我从未怀疑自己的修炼方式和道路。在海外相对来讲，这条路是很寂寞，这就是这种修炼方式的难度。个人的修炼难度体现在不同方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努力工作。每年的五一三法轮大法日的征文、大陆法会征文、四次年节问候期间，都是编辑组最忙的时间。有时大陆同修非常积极主动，我记得来稿较多的一次有20000多篇，稿件都很珍贵， 是同修们修炼的过程和成果，要从这些稿中挑出征文期间发表的和作为平时日常稿的文章。工作分为几大步骤，从稿件开始投过来到最后发表，中间的一两个月是编辑组需要工作加倍的时候，既要保证日常发表不出问题，也要保证征文工作质量按时完成。有的时候可能是没配合好，人手不足，也可能个人修炼状态没达到，干起来会感觉压力大累。有时甚至征文已经发表完了，积累下来的感觉还是压力。实际上每一次征文发表后，各地同修们反馈效果都很好，同修们的文章精彩动人，能起到证实法的作用。我常想，大陆同修写稿、组织稿、打字是关键环节，编辑只是挑选、编辑，相对来讲不应该感觉那么累。说是这么说，不过每次想到征文都有望洋兴叹，然后便是愚公移山的感觉。去年三月，同修提醒征文时间到了，大陆同修们又该忙了，我们这些编辑也该忙了。我坐在房间里发愁，这么大的工作量。这时师父借周围的人点化我，就是应该努力工作，而且要不停的工作。当然，以上只是自己修炼的小插曲。所有的编辑们当然希望征文来稿数量大，质量好，那样说明整体状态好，肯定有好稿，心里就踏实。第四部分，修心性。大陆同修常常鼓励我们，有的大陆同修来信说，我们知道编辑同修们干了多年，可能认为自己很知道明慧网的意义了，不过实际上你们还是不能完全体会明慧网在大陆同修心目中的作用和意义。平时有任何的活动和编辑反馈查询等，大陆同修都非常配合，有的同修回信寥寥几行字，也能让人感受到对方修炼的成熟和理性。不过也因为大家看重明慧网，心性修炼的机会也是常有的。编辑和投稿人有时会视角不同，着重点不同，投稿人的想法往往从本地状况出发，从写作者的努力出发，从营救本地同修角度出发，为观察到的不良现象或者自己感受到的迫害气氛焦虑等等。编辑除了考虑这些，还需考虑网站整体影响、稿件质量和导向在不同读者群中的影响。有时文章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可能论述极端或偏颇，如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中师父讲的正反同出的道理，在文章发表及其效应上来看是有充分体现的。所以有些稿件无法用或无法全用，编辑的想法也很难三言两语讲清，基于稿源的复杂性，甚至不好与投稿同修轻易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和矛盾，有的同修反馈比较高调。虽然在不断修炼中，我感觉自己渐渐的能超脱出来一些了，有时能做到透过表面态度解决实质问题，但有时心性有波动。最近我常想，师父说明慧网是伟大的，选自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我们虽然是非常平凡的修炼人，但从事的工作是伟大的，就得有大忍之心。我们的修炼之路就在其中，不可能那么简单，大家你好我好的就做成了。误解、质疑、矛盾是必然的，不应该排斥矛盾，应该自然而然，心平气和地对待。有时打开电脑，我就想，今天就是来上课了，准备好了，不怕矛盾和批评，有错就纠正。如果是别人想的不周全，或者无法从整体角度考虑，无从解释就不解释，但是对的要坚持，心里对别的同修要善，要理解。 在这一点上一直在修。我体会修炼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在平时每件小事上，每次动的心思，每一天的工作有没有认真对待，日积月累，心性一定会提高，最终会修成圆满，不负失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法会，做明慧编辑工作中的修炼体会。我是从2004年开始参与做明慧编辑工作的，之后的六年，我只把它作为正式大法的项目之一，还同时做着当地的各种协调工作。从2010年，我开始专做明慧网这一份正式大法的项目。虽说做当地协调工作时没有太大的心性冲突，专注明慧工作我也很愿意，我感到那是我在兑现誓约。可是当我和当地佛学会辞去当地协调人的所有职责时，个别同修希望我继续做协调，引起了各种矛盾，各种心性观都出来了，却着实暴露出自己各种修炼不扎实的地方。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所以近几年我都在这种心性的冲突中，也是心性的考验中，也就是心性的提高中渐渐走过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往上修还早去了，你得继续提高自己。一，在编辑修炼心得体会中，师父起悟，由于在人中修炼，名利情就是最根本的执着，曾经觉得自己不要名了，不要钱了，也不在乎人中的得失，但是当我不再做协调人了，修炼环境突然变了，没有了同修交往和交流，原来的一些场合是自己说话，自己占上风，自己得到同修的认可，现在自己习惯上的行为和思想都得去。当时我记得一位明慧同修说，你就要做那个最不起眼的人。对我来说，起初真是不容易，遇事总想说上两句，那颗心就是清静不下来，就是不能默默地看着周围。我找到了自己的自大、显示心、上进心、争强心、正视自我的心、情等等。所幸的是，我每天除了编辑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还要编辑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得益于很多修炼扎实的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师父总是把相应的修炼体会及时地推到我的面前，让我能清楚法理，并从执着中走出来，内心深深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每一篇交到我手里的稿件都与修炼和正式法有关。每天编辑文章的派发是一位编辑同修和我共同分担，我有许多神奇的体验，就是同修分给我的交流文章正是我当时正在考虑的修炼问题或正在过的关，编辑完了使我对法的认识也随着作者提高了。我始终认为同修分给我的稿件并不是那位同修做主的，而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即使我自己在分配稿件，我不会想我自己的喜好，但是分给我自己的稿件，我也觉得那不是我做主，而是师父决定的，就是针对我修炼的。二，专心做明慧网工作。在这期间，很多具体的各种执着的认识和修去，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不能讲清了，觉得修过去就说不出来。但有一个关，师父的点化一直很清晰的在心里，就是不做当地协调人，专做明慧。起初我总是怀疑这样做对不对，我是不是在走师尊安排的路？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师父给了我一个清晰的梦境。一天早晨， 我在室外和我们当地的同修排着整齐的方队集体练功，练功一结束，一下同修全走了。我拿起我的计算机背包，就看到几位熟识的同修在前面高速路上走，很快就看不到身影了。我赶快追，我已经在高速路上了，可是一下就看不到他们了。转身就看到远处一个很窄的只有一个人通过的悬桥，悬桥的两边还有高高的安全护栏。这时就看到一个人两手扶着护栏，稳稳地在上面走。我悟到那是我应该走的路，师父已经告诉我了，要走自己的路，师父已经安排好了，那是一个很安全的路。是啊，我意识到修炼不能跟人走，要走自己的路，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最安全。明慧网的重要性在师父讲法中已经非常明确了，看看大法弟子中大陆大法弟子占的比重、救人的力度和遭受迫害的程度，就知道做明慧网所肩负的责任，所需要的投入时间、精力、用心。做再多，作为我个人来说，都是做得太少，即使投入所有的精力，也只是一个全职的工作。所以做好明慧工作，不再分心，渐渐地在内心中坚定下来，即使还有关要过，还有人的执着心、观念要去。尤其今年在修炼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执着，但是我悟到有一个不动的心，才能稳定地在明慧中工作。同时明慧的成熟过程，就是我们这些明慧工作者修炼的成熟过程，怎么能向明慧以外的工作中找呢？我的修炼是和明慧网的成功息息相关的，我只有全力做好明慧网，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史前誓约。这个体悟帮助我走过修炼中一段艰难的路，现在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在明慧网的各项工作中修炼，体悟乐趣。每年的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每年的法轮大法日征稿，是明慧网大面积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征稿的机会，也是大法弟子的盛会，也是明慧网编辑繁忙的时刻，当然也是编辑们收获的季节。首先从过滤说起，拿起近百篇大陆同修的文章，有长有短，面对同修各种修炼状态、各种人生经历、各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感到自己在云游。有的文章写得理性，法理清晰，有的真诚感人，有的即使全文不能入选，但是往往在某一点上却能证实大法，说得很好。有的很短小，却是同修真实的修炼过程，质朴感人。我们作为编辑，就是在这种既帮助同修又在受益中证实大法。当好文章挑选出来，常常感觉编辑就是一种享受，也是对自己学法修炼的检验，一种责任。当阅读和编辑好文章时，为同修修得好而高兴，有时自己法理不清，就会忽略文章细节中不合适的地方，不能尽好编辑的责任。今年法轮大法日期间，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征稿，同时也向西人大法弟子征稿，稿件量相对比较大，在后期过滤和编辑西人大法弟子的中文翻译件时，内心很震撼。我看到了没有党文化的西人大法弟子的纯净的交流，不论长短，实实在在地交流着大法在他们内心世界产生的震动。他们的返本归真之路，也让我看到了党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反应。例如，说话有掩盖的心，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说话爱用绝对的词汇，不能准确表达一件事情的程度，想掩盖， 就容易撒谎、怨恨、争斗的心。这是多年来第一次西人大法弟子的征稿，我真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认真阅读、编辑稿件，用心去体悟和感受西人同修的大法修炼的过程。每年的重大节日，编辑和发布给予我们至尊的师父的节日问候和生日祝贺的稿件，也是明慧网的一个殊荣。我常常在编辑的过程中，为那些大法弟子、家人、世人对师尊由衷的感恩所感动、所震撼。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问候和祝贺，在我们编辑的手里都要过一遍。我有时想，每篇贺词经我手编辑，我都要和这位同修一起问候一遍。那么成千上万的同修问候一遍，我就问候师尊成千上万遍。同修唱一遍谢师恩，我就一遍一遍的自己唱。在编辑过程中，常常会感到心灵被大法洗涤。我曾经在编辑大陆同修对师尊的问候时，尽量按整点发正念。那一段时间下来，尽管工作量大，但是越做越轻松。协调人问候我们说，很累了吧？我心里说，一点不累，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在问候伟大的师父。四，在编辑中去人心。原来我做完编辑，第二天会看看发表版面，尤其迫害事实文章，看看责任编辑是否有改进，如标题、导语等。如果一篇文章编辑上有问题了，我也不太有人心，修改就好了。但是今年我就不是那么坦然地面对指出我错误的邮件。今年发生过两次，我编辑过的修炼体会文章发表出来又被删掉。我的第一念都是说，那还这样这样的呢，讲自己的理，为自己辩解，心动了。后来我连续给自己发了五个邮件，给自己讲道理。同修的提醒是对的，我没有考虑周全一篇交流中负面的因素对读者会造成的影响。尽管同修最后修过去了，我意识到其实文章被删的事反映出我的执着心，就是给我修炼的。我拷贝其中一个邮件 A， 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过去我连想都不想，不去反驳，现在我去想为什么了。这本身是件好事，因为修炼要以法为师，我们下面还要编辑很多文章，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过去我曾拿下一道编辑的决定，即删除决定，作为我今后的衡量标准。在编辑其他文章时，心想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属于要删的那种啊？当自己拿不准时，会产生思想上的波动，那是怕人说，怕人不同意，怕不符合同修的标准，这是典型的跟人走。我是编辑，我就要有观点，这个观点是我对法的理解，而不能是拿下一道工序同修的观点当衡量标准，在法上修。同时还有怕心，我要不要表达不同意见啊？人家怎样看我呀？等等，随大流，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B， 要听得进别人的不同意见，不要有负面思想，正面的积极的去交流，同时要能放得下自己。 C， 最近对不同意见有时考虑不全面，表现出少年的逆反心理，这是要去的。能放下自己的时候，就会不带有自己自我的去交流，那才有智慧。我还有不能被说的心，也是在去自我。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思，就能去掉我。当时协调人也来电话告诉我该怎样建立文件夹，对协调人管理方便，我就在心里想怎样怎样对我方便。我突然意识到，我怎么这样看重自己，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呢？那天我和工作单位另一部门的同事合作解决一个问题时，本是那个同事应该给大家发邮件做一个小结，但我知道他不愿意发，我就主动把研究结果给大家总结一下，发了邮件。 那天下班时，部门负责人告诉我，我不该发那个邮件，应该那个部门的同事发等等。我听了没说什么。在回家的路上，到家心不静，部门负责人的话往出反。我意识到，这不就是让我放下自我吗？做就做了。我是从先想别人，给别人方便的基点去做，这不就是在放下自我吗？别在乎自己，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我不就接近罗汉果位了吗？那不正是我要的吗？这时我明白，无论对错都不陷在对错之中，都应该是慈悲慈善的，都不想自己。以上是在明慧网项目中工作修炼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法会，我做英文明慧工作的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此交流一下我做英文明慧的体会。一，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从2000年开始做英文明慧，那时我刚到美国读书不到一年，英文的写作能力并不是很强，但这个项目很缺人，我就开始做起了翻译。这些年做这个项目的最大感受就是，只要我们有心去把这个项目做好，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我做翻译需要技能，师父就给我智慧。我做翻译需要更多的时间，师父就给我安排一个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我在明慧项目中训练出来的技能对我的常人工作有促进，我在常人工作中获取的知识也帮我把大法的项目做得更好。我不止一次地感叹师父的巧妙安排，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修炼提高，让我兑现自己助师正法的使命。我刚开始做翻译时，虽然一般不会犯语法错误，但用词造句很中国化。我记得很清楚，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个大法弟子要生孩子了，那我就直接翻译说他快生孩子了。一个西人同修把我翻译的那句话改成了一个更地道的表达方式。从那时起，我就很留意西人同修的用词造句，也开始阅读美国主流媒体的文章，观察他们怎样写作不同类别的文章。我发现我做正识大法的项目帮助我提高了我的英文写作能力。我的一个博士导师在读了我的毕业论文后惊讶地说，你的英文写作能力非常强。他说他没想到我一个到美国没几年的国际学生能写得那么流畅。我知道是我做明慧工作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同时我的学生生涯也需要我阅读很多的学术文章，学习怎样做研究。我当时也做助教，每周要教4个小时的讨论课。我在常人中的学习和教课又帮助我更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书面及口语表达习惯。那我在做翻译时就会更留意怎样把文章做得更容易被读者接受。我毕业后继续我的研究和教学，有了更多的和美国社会接触的机会。我的工作中很多经历都对我做明慧工作有帮助。师父说，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选自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我们的每一篇翻译出来的文章都应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但如果文章翻译不准确或不到位，我们的读者就不愿意看，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在常人中的工作就训练了我怎样做事更有效，怎样从客户的角度想问题。在做明慧翻译时，我就会注意思考怎样让我们的文章更有救度众生的力度，怎样扩大读者群。我在做翻译时，经常感到师父在给我智慧，很多时候英文词会自动出现在我的脑中，我只需要把它写下来就是了。我的常人工作也受益匪浅，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项目上，但我的成人工作也需要我投入很多精力去写论文。师父在我该出论文时就给了我智慧去做研究。有时觉得不知道写什么样的论文题目好，但突然就觉得师父给了我一个主意，我就知道该做什么样的研究了。我有大概一年半的时间给我们的翻译同修做网上培训。有意思的是，我工作的地方不久也开始大规模做网上授课，这给我做明慧翻译培训很多新的思路。我有太多次感到师父对我修炼和常人工作的巧妙安排，语言不足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二，修出耐心和容量。我最近几年除了自己做翻译外，还负责培训做翻译的同修，帮助同修更好地把中文明慧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在初期时，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写培训资料，给我们的翻译同修提供反馈。但有些人总是犯同样的语法或其他错误，我一遍又一遍地纠正，但是有人还是犯同样的错误，我非常的泄气，心里暗自埋怨我们的翻译不注意我提供的反馈，浪费了我的宝贵时间。当时有一个协调人，我总是跟他诉苦，他总是很耐心地鼓励我要有耐心。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不管怎么样，因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大家知道，走在神的路上的人，那他和普通的生命，和一般的人，那就是有区别。可是呢，你们又是在常人中修炼，行为上，甚至于你的穿戴、举止、说话，都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一点最大的不同，遇到矛盾，遇到任何事情，你能向自己内心去找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了这件事情拧劲儿？这是和常人唯一的明显区别。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慢慢的，我意识到不是我们的翻译同修有问题，是我自己有问题。我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和做事方式来要求别人，却忘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进度。我知道自己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更大的容量。我想到师父救度我们是需要有多大的耐心。就拿我自己来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有太多做得不够标准的地方，但师父没有放弃我。我经常感到师父给我智慧去做培训工作。我意识到我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不能要求他们一定在某个时间达到某个标准，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神奇的是，当我的心态变了之后，我们的翻译同修突然变得好像开窍了，他们突然不再总是犯同样的错误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开始出现进展。一两年后，我们组的翻译质量有大幅度提高，原先我觉得不可能的事突然有了质的变化。我从这个经历中学到的就是，当我们向内找自己时，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会变。表面上看是我在做培训，其实是师父安排给我这个机会来修炼我自己。我经常被其他同修纯净的心态感动，他们每个人都有家庭、工作、生活或其他正式大法的项目，但他们抽出时间来做明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项目做好。我只有对他们的敬意和佩服。我非常感谢师父安排我做明慧，安排我和那么多精进的同修一起工作。三，修去自满和自私。有一个协调人经常看英文明慧，给我们提一些建议。一开始我还很感激他提的意见，但慢慢我就有些不耐烦了。我觉得我们每篇文章都花很大的精力，他却总是挑三拣四的。我感到他不认同我们做翻译的原则。当他又一次连发好几封信追问一些文章时，我的耐心好像没有了，我非常泄气。正好那些天我的常人工作也非常忙，我就决定不再做这个项目了。我回了一封信给他，也同时发给了我们项目的另外两个负责人。他们的反应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任性。他们没有指责我，他们提醒我不要忘记我做明慧的目的，那是我的使命，我怎么能轻易放弃这个项目呢？ 平静下来之后，我觉得很惭愧，这一关我过得太差了。我意识到我在做培训的过程中变得有些自满了，有些听不进去建议了，有了虚荣心，有了保护我自己和我负责的这个小组的心。我回想起当我看到这个协调人的建议是关于别的负责人小组的翻译文章时，我就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但他的建议涉及到我负责的小组的文章时，我就很关心。师父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意识到自己有了私心，我做明会的目的已经不纯了，我只想自己的小组做好，但不关心别的组的情况，这是一种为私为利的表现。我只想证实自己英文好，能力强，我忘了我们不同的小组是一个整体，我们的共同目的是翻译出读者爱看的文章，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再回头重读那个协调人的建议时，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花时间读我们的文章，给我们提意见。我意识到他的建议很中肯，我们的确有可以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来提醒我做明会的目的，那不是为了证实我自己，不是为了显示我的英文能力，是为了证实法，为了救度众生。四，珍惜这个修炼环境。做这个项目需要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并且出于安全考量，我们也不能告诉别的大法弟子我们在做什么。有时我也觉得做得有点累了，想找些新鲜的项目来做，但很快就明白我的使命是在这里。我做这个不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是在助师正法。我看到我们项目中有比我做的时间还长的同修，他们都在默默无闻地踏踏实实地坐着，没有怨言，因为他们都在这个项目中兑现自己的使命。我明白了，这就是对我的修炼的安排。每个同修都有不同的修炼的路，我有时间时可以去做一些别的项目，但我的使命在这里，我不能放弃。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